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，你的信念造成你的实相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有更具体的可以讲，不用讲玄学，也不用讲到能量战的世界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今天高血压，如果他的信念是西医好，中医不行，可能我们中医有一个药方叫做真武汤，可以大大的让他好起来，治本断根。可是因为他的信念是中医不行，所以当有人跟他说要不要试试看中药，他就会说不要，那他的高血压就不会根治，他就得一直吃西药。这个故事是非常单纯明快的，信念决定你的人生实相的宽广度，你的信念不允许他进来的东西他就不进来。我妈的信念不允许我过好日子，我过好日子的时候他就怎样都看不到。我在练习庄子最基本功的
LT
齐物论
GT
的过程，我能够体验到的事情是，每当我发现自己搞错了什么事情，去找更多的真相，把这一条十念波化解掉之后，我的人生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实相，遇到很多哎，原来人生有这么有趣的事情，这么好的事情。但给你把你的笼子的铁条剪断，新的实相就溜进来了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更不一样，更有趣的一面。所以我在练
LT
齐物论
GT
的过程，是感觉到我的实相不断的在扩展，人生好有趣啊，一直会遇到从前遇不到的事情，但不一定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但就觉得人生变得越来越有趣。练基本功会顺便体验到的，信念被溶解的时候，实相就会拓展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改运的过程。但是你如果不练庄子基本功的话，你就是会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那种绿碳变只处在绿的状态，讲故事超无聊。那个朋友抱怨事情是很可怕的，他会同一个抱怨讲到80遍，一模一样的内容，一直没有新的剧情进来。这个朋友的人生就如同他硬掉那我之一样，非常规律，大概每隔一阵子就吃坏肚子，每隔一阵子就被他上司骂，他的人生就像一个小小的循环，剧情不断的重演。重演你的人生可能也一直在重演一些事情，比如说每次都发生我很喜欢某个人，后来发现他其实很不好，然后就跟他闹翻了之类。有没有人一直在重演这个故事，好像进入一种噩梦般的诅咒循环。会这样子是因为你没有练过基本功，你练基本功，你的信念就开始剪断，剪断不同的剧情会开始出现。这个东西不靠庄子基本功丧我法，把那些信念一条一条化解掉，那个实相的牢笼是很可怕的，你会一直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实相里，你的人生会非常无聊。一直是这样，老是被上司欺负，换多少公司也是被上司欺负，你会自我反省，你会想改变自己，做东做西搞很多花招，但你的实相就是没有办法突。
LT
齐物论
GT
的心法，刚刚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正反合，把反面的意见也加进来，不要去仇视敌对反面的意见，而是把它加进来。如果你有办法融合两方的意见的话，你就会看到更高维度的实相，这代表你的心力在提升次元。那个
Power vs. Force
的分数表，分数差是你的心力的频率的10的几次方的意思，差500分是差10的500次方，差20分是差10的20次方，那是次元差。当然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，所以我不好讲。但一般而言，当你的心力大量提升到某一个次元高度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感知到那个次元。比如说你出生以前在哪里干什么之类的，当然这东西是未来的愿景了，我现在也还没有到达。这个过程非常童话故事的说法，是打破信念的牢笼。而这正反合的招数，如果用纯粹心灵学的词汇，叫做搭建桥梁信念。刚刚讲到黑格尔正法，人到底是有灵魂还是没有灵魂，在肉体之中没有灵魂，可是人又有灵魂，加起来人有灵魂，但灵魂不一定是在肉体之中。搭建桥梁信念可以暂且引述一段歌词，由一部美国的音乐剧叫做
Rodgers and Hammerstein's Cinderella
是真善美
The Sound of Music
的作者写的，灰姑娘美国2012年重编成舞台版，本来是1961年的一个电视节目。为什么小孩子很喜欢童话故事？童话故事本身是制造信念的缺口的， 一个小小的钥匙。这部剧的精华，特别让人有快感的地方，就是搭建桥梁信念，用非辩论的方法，让你看到事情有另外一面。比如说灰姑娘的仙婆、神仙教母，在那部音乐剧里面，本来是一个发疯的乞丐婆，灰姑娘对这个老太太很好。有一天，灰姑娘在那感叹，啊，大家都去参加皇宫的舞会了。老婆婆就说，那你想要什么东西啊？灰姑娘说，我想要皇宫舞会的邀请函。老婆婆就拿去，有人掉在路边，我捡的，你要，给你啊。灰姑娘拿到邀请函之后才发现，有邀请函也没用，衣服那么烂也不能去啊。所以心愿成真也不一定就是你要的。就像有一个很有趣的电影叫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》，女主角刚离婚很寂寞，就许了一个愿，希望我有一个婚礼，有一个家庭。结果她一个朋友跑到她家里来生孩子，家里多一个小孩，就变成有一个家庭了。然后她隔壁一个对小儿女又私奔跑到她家，她居中调解，那对小儿女在她家结婚了。在电影最后，她很感慨地说，我的梦想都没有成真。她朋友说，都成真了，你现在有家庭有婚礼了。人要很小心自己许的愿望哦。